谢谢诗班的弟兄姐妹的摆上，愿神纪念你们的辛劳。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的盼望。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求恩典，就求你开我们灵里的眼和耳，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在学习这个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能够一生仰望你，无论在这里说的是听的，都能够同盟建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名求。在我们这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如童话般的丹麦小城叫索旺。我们中间很多人大概都去过那里游玩过，在那里一定不会错过美人鱼的雕像和那个作者安徒生的雕像。那说到安徒生啊，你我一定能够耳熟能详的知道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和美人鱼海的女儿的童话故事。那这位文学家不仅是有童话作品，还有散文，光荣的荆棘路The Thorny Road of Honor 是他在1856年的一篇作品。读完这个作品啊，同样让人发人深省。那这篇短短的短文是这样开篇的，他说，在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依然在一个英雄的生命中流传，他只有毕生与恶难困苦不休不倦的争斗，才能获得真正的荣耀和不朽的地位。谁读过这个故事，他是否也想起他所经历的挣扎和他自己面临无数的困苦？这个故事如此贴近我们生活的现实，尽管他还是基于现实的各种阐述，他总是指向那永恒生命之外的深邃真理。在现实暗淡的背景下，人类历史上好像魔幻之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一幅闪亮的画卷。那些为人类事业奉献生命的人们，那些不幸殉道的天才，正在那光荣的荆棘路上前行。这些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闪亮的景象向我们展现，每一幅图景虽然是一瞬间，却代表着一个人奋斗胜利的一生，甚至代表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让我们在此期待不断出现的新图像，直到世界的最后。在文章的中间，安徒生用他犀利的文笔、优美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历史上十几位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们，在他们时代中所经历的苦难。苏格拉底这位雅典的俊杰，曾是人们反抗30位暴君的庇护神，此刻却在精神和肉体上饱受人奚落作弄。是你这多汁的绿色的剧毒的胡萝卜，将雅典投入阴影的是你之下，而不是那雄伟的橄榄树。荷马死后，7个城市争先把荷马出生地作为他无上的荣耀，那是在他死后的私信。 活着的时候，可怜的他赤足浪迹在各大城中，靠着背诵他的诗来维持生计，一想到明日，只盼得满头白发。所罗门·凯·德尔·瑞兹，他正在发现了真契机，因为他的理论阐述的羞涩难懂，红衣主教尼塞流一时读不懂，竟然帮他关在疯人院里直到死。哥伦布正是这位一个新世界的发现者，将美洲大陆黄金一般的展现在他的国王面前，殊不知迎接他的却是铁链枷锁。伽利略发现地球依然在转动，饱受凌辱折磨，惨遭遗弃，日夜承受锥心刺痛。他们正在焚烧所谓的女巫，来自阿瑞克的琼斯，是啊，整整一个世纪都在嘲弄这朵圣洁的百合。人类智者托尔斯泰的笔下圣女贞德等等等等的人物，如一幅又一幅的图景簇拥而过，这条荆棘路上太多光荣的荣耀。在文章的结尾，安徒生振聋发聩地说：人类啊，当你们的灵魂懂得自己的使命，你们能有这样片刻清醒中感到幸福吗？此刻所有的沮丧和痛苦，即使是咎由自取，都会痊愈，并充满着力量和智慧。此刻噪声会变成和声，人类隐约看见上帝的荣光和荣耀恩典在他们身上传递到整个人类。这条光荣的荆棘路闪烁着光芒，环绕的地球成为一条灿烂的光环。幸运的是被他相中的人，或许对他本人毫无益处，却赋予在人神之间起着引路的重任。幸运的是他被他相中的人，这句话使我们想到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摆在幕后，好像定死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为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使徒是被神相中的一群人，门徒同样也是被神相中的。那今天大家分享的这段学习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24到27节。那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门徒的书信，本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首次坐监时所写下的一封书信，成书应该是在主后60到63年之间，此间还写下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这四封书信合起来为狱中书信。那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人生何处没有苦难？这是世人常常叹息人生的表白，又是一种无奈的表述。同样，圣经中被神所相中的人也是在患难中成长。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保罗在他的传道生涯中受过许多的磨难，如他所言，从前我们在以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可见当时的受苦对他来说是多么大的一种压迫。但是肉身所受的苦难并没有使他胆怯退缩，反而让他在逆境中越挫越勇。在众使徒中，保罗原名叫扫罗，是位比较特殊的。保罗出生在大树城，这大树城原是希腊的一个城市，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时候是一个著名的城市，并且是当时的文化、哲学、军事重镇。保罗的父亲是法利赛人，保罗从小的时候就搬到耶路撒冷去，并且在城中长大，接受 在耶路撒冷当时最著名的一位律法师手下拉加加马列手下受造，从小受到严谨的法律教育，他的在犹太同学中他的学问超越同辈，他是优秀的一位拉比，从小受到严谨的法利赛人，他有极其浓厚渊源的文化背景，犹太文化背景，精通旧约圣言，同时有一颗 热心侍奉神的心。但由于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弥赛亚，他虽然热心侍奉，就像众犹太人一样，他更逼迫信奉耶稣基督真理的人，所以他以逼迫基督徒为扫除异教势力，无论是男是女，他都所拉下监，直到直至与他们死地。扫罗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当局获得权力以后，去当时的大马色城去追拿基督徒，没有想到在这个途中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基督的信仰伟大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改变人生，使人重新活过来。这使徒保罗的一生是最有力的一个见证。他在大马色路上之前，保罗是一位严谨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在追求律法的义上面，保罗所遇到了重重阻挠，但在大马色路上遇到了主耶稣，主耶稣的灵光照耀了他，翻转了他。当时保罗是奉着大祭司的文书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150里外的大马色去逮捕该城的基督徒，途中突然有异象，大光向他照耀，又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在大马色城中，保罗3天不吃不喝不看，仔细重新整理他所有的神学思想。3天以后，他便成为逼迫教会的急先锋，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护教者，成为主的一位使徒。保罗归主后，蒙主差遣派往他往外邦人传福音。神特别拣选保罗，就是要使我们外邦人能够蒙福，并借着他激励犹太人重新思考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作为主的使徒，不管是对自己的同胞还是外邦人，保罗都是竭力劳苦，不以性命为念，务要完成从主所领受的，并且要阐明福音福分的任务。保罗的传道生涯有许多磨难，他被下在监里，差点遭意外，差点送命，在城里的危险，盗贼的危险，不忠和假弟兄的危险，受鞭打，被石头打，饥寒交迫，衣不蔽体，其实我们能想象的所有的他都经历过了。他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记载说，保罗说，我说句狂话，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 是过重的，冒死是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危险，盗贼危险，同族危险，外邦人危险，城里危险，旷野危险，海中危险，假弟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我心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一位受苦的使徒。那在24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要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的修饰部分挪去，只看主语、谓语和宾语部分，这句话就变成了：现在 我为你们受苦，要在我肉身上补满耶稣基督的患难。这里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想一想，基督患难有缺欠吗？有没有？如果有，是什么？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够完全，需要保罗和门徒来补足呢？那我们需要想一想耶稣的十字架。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一想，我们把耶稣的十字架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上，第一部分是被人拒绝，被人吐气，被爱他的人出卖，被人逼迫，受苦鞭打。第二个部分是流血死亡。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层面看，一个层面是流血死亡的功用是什么？我们的救赎的核心就是主耶稣流血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层面，我们人的所有层面都堕落了。我们不仅没有能够行我们当行的，我们照样行那些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你我的罪导致了我们必须要付上死的代价。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作为神的羔羊，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他的受死是完全的，是一次的，这一次的献上是福及万邦，凡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使徒和世上任何人的受苦甚至死亡，都不能在这个层面上添加任何一分一毫的功用。只有主耶稣的流血死亡是我们得蒙救赎的根本。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患难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耶稣基督为他的教会承受患难。这个苦难从耶稣开始，要持续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教会就是全世界信他名的人的聚集。这间教会是一个地方教会，与普天下众教会合在一起，是主为主耶稣的教会。那在很多影视节目里面会把耶稣的受难，把这个部分渲染得很感人，但是这个层面的意义并不是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上的主要目的。就像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一样，只是为了我们人的软弱的缘故，为我们做表率。换句话说，他不需要这样做，也照样完成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只是他怜悯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软弱。同样，他是教会的原始，他的受难也是为整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做一个表率。那么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会有苦难？我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是我，我们不大会问为什么会有苦难。那苦难的来源有两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是人，罪人。自从亚当和夏娃我们始祖犯罪以后，世人 在每个层面上都已经堕落了。我们人的自私、贪恋、仇恨导致了我们世上的苦难。人，传道书那里说，人辖制人，使人受害。那许多人受到了伤害，是来自于堕落，来自于自私甚至残暴的人。甚至在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中，由于我们的生命不完全，我们的不成熟，我们在彼此伤害。那这种人来自人的伤害，一个层面是别人造成作为苦难的一个原因，另外一种是我是造成苦难的原因，第三是由于这个世界受咒诅，我们的肉体是苦难来的另外一个原因。正如我们许多的疾病 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把这个环境给污染了。第二一个层面的造成苦难的原因是撒旦，统治世界的恶者是造成这个世界的苦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圣经上说全世界都受那恶者的控制，那恶者就是指撒旦魔鬼，他本是上帝所造的一位完美天使，后来却没有在真理中站稳，有些天使为了满足私欲追随撒旦反叛上帝，成了邪灵。那自从反叛上帝以来，残暴不仁的撒旦和他手下的邪灵统治下人类的社会，就充满了苦难。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也和当时在逼迫主耶稣那个时代一样。约翰福音那里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之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记得我从前对你们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若是有人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主耶稣的受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告诉门徒们，跟随他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受难是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你是属耶稣的人。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明白，我们不要期待在世上任何一个政府所建立的国度是神的国。因为当主耶稣对比拉多说，耶稣回答他说，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使我不至于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当时的犹太国不是神的国，今天的中国不是神的国，我们居住的美国也不是神的国。引用圣经旧约的引述话，所有的政权都是法老王的政权，只是有的法老王认识约瑟，有的法老王不认识约瑟。认识或知道约瑟的会善待约瑟的家族，也就是说会善待基督徒，不认识约瑟的，也就是不认识神的，他会逼迫。所有的政府只是在度上有区别，他们都不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任何人在这世上的时候要明白，在地上不可能我们建立一个基督国。启示录二章十一节，你要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会想到，目前基督徒在中东为了持守信仰，他们生命会被别人挪去，在中国为了自己的信仰会下在监里。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有，今天的时代有，将来的时代还一定会有。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学习以后，我们能看到保罗表达了受苦和基督的身体的联系，受苦与基督的患难之间内在的联系。他的受苦不是偶然的事情，是为了基督，为了教会。所以使徒必须经受各种肉身的之苦，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个是并不是在完十字架完成的救恩，而是为了教会，使教会能够得蒙建造，能够使教会成长，是能够使教会圣洁。对于保罗来说，为了教会的缘故，再大的苦楚都是至亲的，为了将来的荣耀，再大的困难都是暂时的。他宁愿自己肉身受苦，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安慰，得到救恩。这就是他在遭受苦难时没有被打倒击垮的秘诀，也是他在任何困境中充满喜乐的一个原因。 那喜乐的源泉是什么？是盼望。哥罗西书21:25-27，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就了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的这一段告诉我们，保罗是被神相中的，他的使命是按照正义把神的道讲得全备。第一，保罗有使命，并且他清楚他的使命。第二，他自己有盼望，并且他要把这个盼望传给外邦。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在你我的心里。我们今天读的这篇起印经文就告诉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伟大的一位主耶稣。这一位圣洁公义的主愿意住在你我心里，是何等的一个荣耀的盼望。那明白苦难的功用，我们就能够在苦难中能够得安慰。我们有使命有盼望，我们在苦难中便会有喜乐。我们很少人知道我们遭受患难时候的目的，但圣经却给了我们一个宏观的目的，那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神学家约翰派伯 John Piper 说过，神允许我们遭受患难的目的或功用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呢是悔改，苦难是呼唤我们和他人不要珍惜属世上的超过上帝。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时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第二是信靠，那苦难呼唤我们依靠上帝，而不是这个世界上维持生命的小东西。哥林多后书1:8-9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亚细亚遭受的苦难，受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乃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第三是公义，苦难的一个目的，苦难是慈爱天父的管教，凡是我们才能与他的圣洁公义有份。那希伯来书的12:6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第四是奖赏，苦难让我们在天上有丰厚的奖赏，千倍的补偿我们在地里所失的。哥林多后书4:17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第五点是提醒，苦难提醒我们，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受苦，这样我们的苦难不再是神的定罪，而是将我们炼净。腓立比书3:10说，使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基督徒终其一生重要的功课莫过于学习在苦难中靠着圣灵而行，因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保罗，他的生命已经经历了死而复活。他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有盼望，心中就会充满喜乐。因为每过一天，就早一天的要得到所盼望的。但对盼望只是寄托在今生而言，每过一天就会少一天在世上，快一天到飘茫未知的领域。对于基督徒有盼望人而言，外肉体虽然渐渐毁坏，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面对苦难，我们也深信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在耶稣里我们盼望什么？第一，我们在耶稣里我已经被饶恕，不再被定罪。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是我们盼望是我已被释放，不再被和死的律捆绑了。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第三，我将得永生。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在耶稣里的盼望是，第一是在耶稣里我们被饶恕，第二是我们被释放，不再被罪的捆绑，第三是我们得永生，那第四是我们得与耶稣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六十七节说，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裔，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同我们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第五点是，我从此以后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有谁能阻挡神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了。所以你我时刻有神，有圣灵在我们心里，没有人能让你惧怕任何事情。第六，是得儿子的产业，我们不再是弃子。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们拥有的房地产能和宇宙万物来比吗？你们家是拥有是宇宙万物的，所以不是你们家那小小的一个小房地产。那第七，被神永远的爱，与神不再隔绝。罗马书八章的三十八、三十九节说，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基督徒所盼望的不是在今生的指望，不是在肉眼能看见的，也不是人意想象出来的，乃是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看见那不能看见的，最终就是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永远的荣耀。在1912年塔坦尼克号撞上冰川以后沉没，整个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用电影的方式被还原，但毕竟是电影，有很多办法没有完全的表达陈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当年存活下来一些幸存者陆陆续续把 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再重新展示在人的面前，那让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很多可歌可泣感人至深的故事。但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这时间是在泰坦尼克沉船后的两年时间，在1914年5月29号清晨，地点是我们北面的加拿大圣劳伦斯河口。那有一艘远洋客轮，这个远洋客轮叫皇家邮轮爱尔兰皇后号。那这艘客轮呢，是常常是驶于加拿大的魁北克和英国的利物浦之间。那它在上面呢，每次都会有载有从欧洲来到美国，来到美洲和加拿大的一些居民以及居民来往做生意的人。那这个船上有社会名流，有些携家眷的人、旅行的人，那几乎每次船都是满的。那这个1914年5月29号这艘船这天呢，船上同样也是满的，承载了1477人，包括船员。那当时和他们船上有170名一个基督教团体的乐队，是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的乐队。他们都是一批15到20岁的孩子，男孩女孩，年轻人。他们前往伦敦参加他们的国际年会，中间也包括他们的乐队指挥和一些其他成员。清晨2点钟的时候，当时的气候是浓雾密锁，由于受了大雾影响，这个皇家邮轮爱尔兰皇后号呢，就与挪威的一艘运煤的船 Storstars 这两个船发生剧烈相撞，在魁北克这个圣劳伦斯河口就开始迅速的沉没。由于两年前刚刚发生过泰坦尼克号的这个灾难以后呢，所以所有的船当时都改建增加了隔水间，为了防止被撞了以后水会冲进来，但是也增加了各个船上所有的这种救生艇，能够保证出船难的时候能够有人都能够得以拯救。但是由于这次船难太厉害，导致于沉船太快，仅仅15分钟，船上1477人只有1/3的人生还，465人存活下来，1012个人遇难。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严重在和平时期的一个灾难。那在这个170名救世军的这个乐团中间呢，只有8个人存活了，几乎是全部遇难。当时这些救世军的士兵啊，他们的船舱呢，就是他们住在这个救生衣房间的旁边，当船难开始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救生衣。但沉船结束以后却寻不到这170个人，没有一个人有救生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个群体的生还率是应该生还率最高的，但事实上相反，几乎是全军覆没。所以海难结束以后，调查机构就逐一的访查所有的幸存者。在逐一访查过程中，这个465名幸存者中，许多人他们分享他们被救的经历和故事，每个人讲的故事都有很多相像的部分，有人是亲眼见证，有人是亲身经历。那有一个男孩，有人说哦，有一个年轻的孩子游到我身边，他们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他们把他的救生衣脱下来，他们自己什么样去。他说当时救生衣当时没有救生衣的时候，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时间有限，海水太冷，但是他们仍然在海水中游着，询问每一个人，你是基督徒吗？然后再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并领他们信接受耶稣基督，直到最后这些基督徒一一的遇难。 其中 有一个身穿比较强壮的汉子，身上有纹身的一个年轻人，他说他的命是一个大概是16到19岁的一个年轻的女孩救的。当时这个女孩游到他身边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给他，他就拒绝，他说我这个大男人怎么好拿一个小女孩的衣服救生衣了。于是他就游回去把这个 救生衣还给了小女孩。小女孩就问他说，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不信。小女孩又说了，你要成为基督徒吗？他说不要，我还没想好要不要成为基督徒。小女孩生气地把救生衣还给他说，我死比你死要好，我死可以去天堂，你死却没有天堂的盼望，所以你必须活下来。所以这位男士动情地说，说那天晚上我被救了2次，一次从水中救起，一次从罪中救起，信了耶稣，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交给耶稣。每个人都无私地将救生衣送给别人。这170个人大多数是年轻的孩子。马太福音16章25节，耶稣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幸或 不幸遇到这样情况，你会不会把你身上唯一的救生衣脱下来给你周遭的人呢？使他们的灵魂能够有机会得救。我想你们会的，因为你们心中有永恒的盼望，又有了爱人的心。若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你是否愿意今天开始就从小事情上开始来做容神益人的事呢？因为做大事情容易，小事情不容易。所以让我们把这一生交托给主耶稣，求他来用我们一生，让我们能够从我们家里开始，从我们的社区开始，从团契开始，从我们的教会开始。愿你我都能够成为为他所用，蒙神恩典，使他人得蒙福的器皿。来，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主恩的救赎，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使我们在困苦时我们不致失去我们的信仰丧胆，使我们能够知道你必保守看顾我们。主，我们在痛苦的时候，让我们明白你是让我们做成那得救的功夫，让我们能够仰望你。主啊，你让我们在苦难中，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若认罪悔改，你必从天上来医治我们。主啊，你是要我让我们圣洁，成为你和你心意的器皿。求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每一家，他们愿意听到耶稣基督，他们就愿意来跟随你，来仰望你。主啊，求你来引领看顾他们。我们也把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活出你让我们活的样式，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我们必在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名求，阿门。